我们读这几章典章的那个文字的时候，我们千万要记住，这个是祭司的国度的典章。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们以色列人能按照这个典章里边所提到的来跟得上的话呢，那以色列就会成了那个祭司的国度的显出啊。所以刚才弟兄姊妹们的交通说到，他这个律法跟世界上的律法很大很大的不同，的确是很大很大的不同。这一个是要显明祭司的国度，地上的律法呢，只是在那里所谓表达人的正义和公平。那如果我们留意到这样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里面提到很多的东西啊，你如果用现在人的观念来看呢，好像是接不上来的。刚才 Raymond 就说到，我书上提到有一个弟兄，他原来是不是念律法的，他本在商场里头也是做得蛮好的了，他香港大学毕业了以后，后来就是因为读这里，他就觉得哎呀，神的律法是不一样的。他说他就要去跑到英国去重新再念律法，结果在英国那边也做了一个律师，那么结果后来呢就什么都不做了，就服侍主。那这个弟兄是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见过他的，但是我不告诉你他是谁。因为这些事情我们只是放在你知道有这么一个事情就好。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当我们一看到里头的一些实际的内容的时候，如果从文字上的那个发表和配答的上面来看的时候，就好像没有很有规条的把同一类的事物都摆在一起，好像看起来好像是，那结果呢说又转到另外一件事情。那我想我们读这几篇东西的时候，那我们又要注意一件事情，因为他们是特别显明祭司的国度的那个实际。那你怎么能成为祭司的国度呢？那就回到出埃及记十九章那里，祭司的国度一个最严格最严肃的发表，乃是说要毫无保留的回到神的权柄的底下。那既然一回到神的权柄的底下呢，那就不是一件一件事情来说得清楚，而是说他这里好像只是举一些例子，但像刚才弟兄们也提到了，如果你要是跟那个地上的律法来比较，这个好像简直不成律法了，哪里都没有第几条，每条有原则有细节，没有，这好像就是提了一些个事情。那为什么会是这样？那个就是和祭司的国度的本身有关，祭司的国度严格的说起来，在旧约里头真的是没有办法有人可以跟得上的。因为你一说到祭司的国度的时候，你就回到那一个属灵的实际的时候呢，那整个的来说 是一个生命的发表。为什么会神用了那么长的时间来安排旧约的那时的事情呢？就是要让人有充分的时间在实际的生活的里头发觉我们凭着自己来行事实在是不行，所以就引吧，也把新约引了出来。而新约一引出来的时候，整个法则就没有改变，但是整个做工的方式呢就完全的改变了。那一到了新约的时候，就不是在字句上面来叫你去转，乃是说你要从字句里头看到生命的那一个实际，然后你就按照生命来跟随，那么神的心意在人的中间就找到了出路。那我举一个例子给弟兄姊妹看看你也许会容易明白我刚才说的那个。当我们读到22章的时候，一开头就是说偷羊偷牛，但是你看它很有意思吗？那如果你偷羊偷牛给人发觉了，那怎么处理呢？有几个不同的提示在这里。头一个，你偷牛偷羊，你把那个牛羊杀掉了也卖掉了，那就一个处理的方法。如果那个偷去了还活了，那又是一个方法。但是我的问题就是觉得是这样，在他们的陪也好，把你抓住了，那怎么来处理呢？他不是判监，他是要你赔偿。但是你看那个赔偿很有意思，如果你是偷了人家的羊，比如说你的马牲畜，把它卖掉了，或者说把它杀掉了，当然杀掉也是卖了，那你就要赔他多少？
5条牛，4条羊，
5倍啊，就是要赔5倍。那我就请弟兄姊妹你想想，他能赔得5倍出来的，他为什么还要偷羊？他为什么还要去偷牛？那显然这里所碰的就不是那个偷羊偷牛的本身，而是那偷羊偷牛的那个动机。那个动机是什么呢？简单说来是贪心嘛。你自己不是没有，你有，你如果没有的话你去偷还勉强说得过去，但是这里你没有的话呢，这里也没有给你也没有给你有一个很好的解脱的方法。他说如果你真的是这样，你赔不起，你赔不来，那怎么样，那就把你卖掉了。这就回到一开头说典章，就说那个卖身做仆人的那件事情。那么也现在我们就要留意到一件事了，因为这个是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里头，如果他们是活得准确的话，是应当没有穷人，但是有穷人出来，那显然就是 他们没有按照祭司的国度来活，因为按照祭司的国度本身来那个要求来说的话，那就是以君子为大了。那以色列人如果是一直是君子为大的话，那么他们会不会有贫穷呢？不大会有贫穷的可能的。因为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看到一些条例上的就说到的了。因为如果以色列人他们实际是按照神的这个心思来活的话呢，他们不可能落到贫穷的里头去的。就算你落到贫穷里头去，我们先不说那个原因，你还可以有一个办法解决，就把你自己卖掉嘛。6年以后你又自由了。如果你碰到好的主人的话呢，你可以一生做他的奴仆，但是你确实有了自己的家。那我们留意到头一件事情，神就说那一件事情。那回就跟其他的那个事情一比较起来的时候，你就看到有一些是很值得我们去留意的事。说整个的说来，在典章的里头，那个总的内容或是个总的方向，就是要把神的百姓带到一个地步，他们向神是绝对的服神的权柄，向人是毫无保留的来陪伴人，体贴人，服侍人。那弟兄姊妹们都一再提过了，主把旧约的历史不是把旧约的律法来做一个总结的时候，不就是说出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去爱主你的神，然后呢又爱你的邻舍如同爱你的自己。那如果我们真实在能是这样子来活在神的面前，那我们就看到这里所说到的十条诫命也好，典章里面所提到的事情也好，没有一件事会成为我们的重担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活在主的面前的话呢，几乎每一样事情都要成为我们的重担的。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我们留意到这里提到好多的事情，比方您上一次已经看过那个，如果你挖了一个井，你那个井你要一定要好好的做一个防护在那里，不要叫别人掉到里边，把牲畜掉到里边。如果叫别这些叫人些牲畜都会掉到里头的时候，那你这个事情就做得太糟糕了。要怎么来来处分呢？这里好像虽然没有明说，但是你就知道那个样子，就像上头所提到不要无故杀人的那个事情就连上了，那非常有可能逃城你进不去的，你结果你就要一命赔命，以血赔血，以眼赔眼，那就是那个你就看到那一个光景了。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然后你就看又看到人和人中间还有好些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非常清楚的要叫人活在一个这样的实际的里头， 你不仅是自己在那里享用神所供应的富足，同时你要把你所从神所接受的富足可以去供应了有缺欠的人。我想弟兄姊妹，你特别注意到，如果有人有像，我想要插回去，我要再说清楚这个大前提。如果神的百姓进了迦南，他们真实的按照神的心意来活的话，他们是应该是没有任何理由落到贫穷里的。你怎么来看这个事情？你们看他40年在旷野怎么过来？如果40年在旷野里边都这样走过来，现在进到神的应许地，难道在应许地里面的光景比在旷野里头更不如吗？这个不可能。那因此我们这些大前提的东西一定要抓到，然后再来看它里面的那个细节。那然后我们就看到神的心意是如何了。那因此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如果以色列人活在迦南地里头，会碰到生活上有难处，几乎可以肯定的说，他们没有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这个范围就包括很多，或者说懒惰了，用人的话来讲，或者说，就是贪恋世界，而自己条件就不够的话呢，就想其他的办法，来解决。那当然很清楚的，他一定就背弃了那个祭司的国度的那个安排，来走自己的路，所以就有各种各样的那个情形出来。但是我不想把它细细的提了，但是无论如何，神的百姓活在神的应许地，如果要碰到有难处的时候，几乎可以说他们是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跟随，所以就造成他们当中有一些缺欠。但是神对这些神的儿女们呢，没有因此来就给他们一个很严重的处理，而是神用他自己格外的怜悯要把他们带回来。那在这里我看弟兄姊妹，你看到一件事，有弟兄要生活过不去了，现在要他也不把自己卖出去，但是他就说我现在向你借一点钱，那过些时候我就还回给你。神说可以，但是有一样你不能做。是什么？你不能向他收利息，你就是帮助他走过那一段艰难，他将来就还回给你。那我们但是这个条例呢，你看在以后我们就看到了，一碰到如果是外邦人跟你借钱呢，你就不是用这里头所说的来处理了，你是可以照着做买卖一样来收利息。但是这里呢，是你的弟兄，虽然是你的弟兄，你有一个责任 去扶持他，去帮助他。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你再看到一，就看到这一件事上面的时候呢，神又有一点细细的说明在那里。如果你真要他要一点利息，他什么都没有吗？他说好了，那你就把你的外衣脱下来给我做抵押。神说这样你可以这样做，但是问题在这里，到了傍晚以前你要把那个外衣送回去给他。为什么？他就是因为缺乏才向你借钱嘛。那你把他的外衣拿来做那个抵押，那晚上他睡觉的时候天气凉一点点，他睡不着。你留意，主在这里说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他叹息一声，神说我就要把他那个叹息追讨在你的那里。那这是什么话呢？按照人的观念来说啊，就是姐哪里有这个道理，他给我借钱我要把他放一放人抵押，那是常情嘛，他自己怎么生活我哪里管得他。但神说不，你必须要记得他是你的弟兄，他有需要帮助的时候你给他帮助，你不要忘记了他是你的弟兄。不然的话他并没有向你说什么不妥当的话，不过他晚上给冷醒了，他心里头叹息一声，神就说他的叹息你要负责。那么对我们一般人来说的时候，我们怎么能接受这一个？我们说这个不是我的事啊，是他的事啊，谁叫他那么倒霉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但神说不，他是你的弟兄。那你就回到新约里面，就留意到福音书上头一个地方，就末了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了，提到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你在神的面前向神求各样各种的祝福，你从神那里接受各种各样的祝福，当然这个是一件好事。但是神说如果你能把从神那里接受过来的也放手拿出去，这样你比接受祝福所受的福更重更大。那这个也就是在这里所特别提到的事情。以后我们在提在生命记上头的时候，不仅是生命记了，但是对不起，在立位记的里头我们就看到了说到你收割的时候前脚的那一脚的不要收割，要剩下来，掉在地上的那些不要拾起来，留下来做什么？给你们中间的孤儿寡妇贫穷的人，他们也能得粮食。我们就看到了在整个的典章的里头，透过不同的一些，你不能说它是律法的条例，好像刚才我说的，你只能把它看作一个举例，一个例子，你来看啊。典章是什么？好像是条例，但实际上是一个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榜样，是一个，你看到这些事情，你就知道了。 同类的事情，你是会怎么去做？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所以整个的，如果我们把这里头的事情来稍微多看一点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看到，每一件事情都是把神的百姓，就是祭司国度里头的那些百姓，大事小事都带到尊主为大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然后就实际的活出陪伴人、扶持人、承担人该有的、该做的那一个责任。那这是换一句话来说的，在典章的里头，一面是说出我们要做一个跟随主的人，同时呢也要做一个在神面前负责任的人。负什么责任呢？负发表祭司的国度的那个责任。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所以因此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了看到二十三章幕后的时候，你留意到那里头所提到的话，刚才顾斌弟兄也不是邓杰弟兄特别提到了，很重的提到那几个使者，提到那几处记载使者的话，很清楚我们看到，我们先不说他是不是指着主耶稣，我们先把他这一个观念先放上来，从比较大一点来说，就是尊神为大。当然，那里很显然是说到以后来的神的儿子，但是他看到在神的儿子来发表的时候，乃是神的旨意。那所以严肃一点来说的话，我们就是完完全全的尊主为大，然后呢你就既然是尊主为大的时候，那对偶像的事情就必须要有一个很严肃的态度来拒绝啊。对神所不喜悦的事情，要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心思来跟随啊。因此我们就留意到二十三章里头当中的地方有一段的话，那一段话呢是蛮重要的。如果提到典章的里边来说，那一段话是什么话呢？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活在这个典章里呢？一个印证的事物在那里，就是你有没有得着安息。那一提到得着安息的时候，他那里就提得很具体，你自己安息，你的仆人也安息，你的家里头的牲畜也安息。然后弟兄姊妹们，你就注意到这个真是很有意思。一提到安息的时候，就不是说我舒服就够了，他让人把那个安息的那一个事实从个人的身上发出来，扩充到你家里的人，你所在你生活里边跟你发生 有关系的人，而不仅是人，连牲口也都是如此。那这个就是一得安息在是祭司的国度里头的一个标志。你能不能显明那个祭司的国度呢？那你就看在这个国度里头的人安息不安息。如果他们自己不安息的话，那祭司的国度怎么显出来呢？那他们为什么不能得安息呢？因为没有活在祭司的国度的要求里嘛。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感谢我们的神，因为祭司的国度呢，实际上来说在旧约里头好的不太有机会看得到，但是一挪到新约来的时候，就成了新约里边的一个非常宝贝的神给的恩典。我们实在能活进安息的里面。那么提到，然后就提到了你要安息，所以你在敬侍奉敬畏神的事上面就一定要绝对。所以他那里就提到一年三次要上到立为神明的地方去过节。那如果提到过节的时候，刚才 Raymond 就提到这一段话。不过有一点我想弟兄姊妹们要注意一下的，那里就提到三个过节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神有七个节期，但是在这里的时候他只是提了三个，提到是三个的时候呢，又不算像我们所领会的，应该头一个是应该是月节，第二个从字面上面来看呢，应该是初熟节，然后幕后的收藏节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指做祝棚节。但是弟兄姊妹你留意，这如果这样子来看这三个节期，就不太领会到神自己的心思啊。我们注意到头这里是把神的七个节期分成三个段落，头一个段落就是这里所说的，它叫做收割节，除酵节。那第二个就叫收割节，第三个嘛就叫收藏节。那第三个节期呢，是有它那个特别的地方。除酵节是紧接着月节的，但是他不提月节，他提除酵节。那为什么？这个就是跟祭司的国度有关系了。你又一提到祭司的国度，那个就不是月节的问题。月节就是他们能在神的追讨的里头给保存下来。那保存他们下来的原因呢，是要叫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那么他们怎么才能成为祭司的国度呢？他们必须是一个无效的显出。那所以他第一个节期他们说的是除酵节，那第二个节期呢，其实也不是说初熟节吧，实际上来说是五旬节，这五旬节是叫做收割节。我们从二十几章那里头 你就看到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五旬节、初熟节就是你耕种的开始，最早有成熟的时候，那以前就是初熟节。但收割节呢，是说到你们大量的，这就是应该怎么说了，就是收获了，收获，不只是收一点点出熟，是
收成，收成，收成，
收成了，是大批的收成了，那个是五旬节，五旬节就是早麦，还是那个大收割的时，大收割的时候，那个是五旬节。那么收藏节就是到了年底，所有的作物都成熟，收割了以后就过冬，等明年春天重新再来劳动。那所以在这，我们很清楚的看，很清楚的看到，为什么一年有三次上去呢？是要让他们懂得怎么活在那一个祭司的国度的里头。第一，你必须是跟世界是脱离的；第二，你必须是带着新造的生命的。然后是到全地都在神的收割的里头，那正因为这样的一个原这样的一个原因呢，他就引出了下面有所说到，你必须要跟随那一个向你说话的使者。那你真实的跟随那个向你说话的使者，那就你在做这些事情上的时候就没有难处，也没有过不去的那种好像背不起的那个重担啊。如果你不跟随那一个向你说话的使者的那个吩咐的话呢，那问题就比较严重了。因为照主自己的话，照这里的话来说，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那这是说到尊主为大的那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呢，你有看到，你要是尊主为大，主就负你们完全的责任，就包括刚才我们所话面的时间说到，人怎么会落到贫穷里头要偷东西？那对不起，我漏掉了那一个。起初偷东西的时候啊，是贪恋别人的，不是因为贫穷而去偷，不过是贪恋别人的东西，那就从第十条诫命的上头所说到这个不要贪恋别人的那个事情有关。那结果呢，你就看到了，如果你尊主为大，你听从主的话，主也就负你们完全的责任。那主就在这里就说到一件很具体的事情，他说，我领你们进迦南的时候，你们那个仇敌啊，你们不要与他们做朋友，更不要学他们的样式去拜偶像，你们一定要把他们除灭。但是呢，我也不让你们很快把他们除灭。那为什么呢？要除灭，快点除灭了，完了就好了嘛。但神说不，我要用点时间，慢慢慢慢的来除掉他们。为什么？为你们。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进到迦南地，我就把 那该灭的那七族人都灭绝的话，你们人口稀少，野地的野兽就多起来，你们就受了损害。所以我不会一下子就把迦南七族那些人来除掉，我是按照实际的情形慢慢的把他们除掉，让叫你们能平平安安的活在神的应许里。那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一件事情，那个是什么事情呢？神把他们放在迦南地做那个祭司的国度，神实在是愿意他们能活出祭司的国度来的。那所以神在这里就给他们一些很具体的那个样式来让他们去留意。那所有的事情摆出来都是归纳到神恢复你们的责任，但是你们也必须要承担你们该有的责任，这样祭司的国度在地上的显出就有了条件了。我们感谢主。在典章这个部分，虽然是好像没有太具体的列出了你怎么活在这个地上，但是从这些历史上面来说呢，在原则上已经向神的百姓指出了你们该如何活在神的面前，来活出你们是神的见证，你们是要把人领回到神面前来的那个神所拣选的民族。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这是在旧约的时候神对以色列人的带领那一个大体的情形。我们感谢主。